各位李迪爸爸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台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李迪爸爸老电台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要甲咱指教，也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互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李迪爸点 net.tw，rainbow 小老鼠李迪爸点 net.tw。顶一节甲大家分享的。都市行道树的问题，但都市真的是绿化的太少了，不只是绿化的少，连这个行道树的种植都以不符合树木生长的方式在种植它，并且说行道树体弱多病啊，种不好势啊，不就是干脆给它撤掉，根本就不种啊，如果有种的生得好的又要给它修正，修正呢，不是逐步渐进式的修剪，常规性的这样修剪，而是一次大幅度的修剪，叫做好替换，一直在这样子轮回的伤害树木。一次大幅度的修剪，根本就已经起不了行道树那种遮荫绿化的作用嘛。这得过来单盖顶生出来了，才够发到无些作用。那台湾的都是普遍的绿化的太少。这是很多都市都有的问题，不过在国外呢，他们对行道树的方式比我们比较先进。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们也是基于说行道树实在是太少，都是绿化太少了啊，对提电看来厝顶一片一片大大片，他们就想说，那么我们从地上取走的，那在天空还回去给他们，所以变成有人在空中做绿化，就是说在厝顶做绿化，像说台北科技大学你都这样做。那在国外呢，也一直在推动这样子的计划，他希望台湾会当说空中的花园，空中的绿化会当变成比较普遍的，让我们的空照图比较好看的，不然厝顶不是铁片就是水泥，很难看，那个乱七八糟。好，这是城市方面的问题。那台湾本来是福尔摩沙，是一个美丽苍翠的宝岛，不过因为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窄，变成说绿地越来越缩减，变成山顶在关自然的森林，跟台湾的自然的森林嘛，越来越少啊。我说所有的建款在台湾是平的东西，殖民思维的掠夺经济嘛，有什么理由的尽量退，但是对于它永续的发展并没有说好好的照顾。那台湾的森林越来越少，原始林越来越少，那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会去想说啊，不那来造林好不好。就像以前那种说以前日本时代他也是在台湾凑很多树啊，凑一张进一张，凑一张进一张，这样有够吗？其实就算说这样做也不够呢，当然不够嘛，你树木成长的速度怎么能够赶得上你砍伐的速度。那若要讲永续经营的智慧，就来讲咱原住民。原住民因安怎做呢？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就是讲因若要出这张树的时阵，因爱先伫树啊顶做记号，然后做什么？就砍伐吗？不是，做记号标一个高度，然后在旁边种十棵小树，种十张树啊，但这十张树啊。大概那个高度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砍那棵他们想要砍的树。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轮替，这个小树已经茁壮了，够大了，才能去砍那棵树。那近十张你也想修这边，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时刻都成长嘛，那是不是可以顺利长成大树？那个不一定。那所以说原住民他的智慧比我们更加有啊。日本时代是这样做，现在国民时代呢，根本都不是这样在做，这款速度就已经不符了，现在呢更不用讲。那八月十八大概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说他们蔡大埔这样来拆政府，为什么有这款的事情？就是掠夺式的经济嘛，以用都市计划的名义，用各种的名义来圈地，出价的土地不管你是农地还是保留地，他都要把你退走。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大埔而已，不是树林王家而已，在苗栗的几个地方，光是在苗栗有湾堡啦、后龙啦等等的地方。那 八月十八，毛台东诶，台东哦，对，遐尼啊远，台东走过来团体，即、这个红叶，红叶咱知做有名，红叶少棒选手掀起了台湾的棒球热潮，就是这个红叶村，因赶快嘛面临这款诶问题，因讲迄是因诶村庄，因世世代代所住诶所在，因祖先伫遮生活诶所在，这是原住民诶保留地。连这个保留地，伊都没改开发，变成因遐的人没有办法去管理自己的土地，因为红禁忌啊，那他们的农田要被征收走。伊规个温泉开发计划，包括红叶村以及其他的村庄，加起来总开发的面积呢，将近1000公顷，哈、哦，960公顷，将近1000公顷，这么大片的面积。但是因为考虑原住民他们要的是什么，红叶村的居民并不希望进入甘蔗来是观光，他们想要的是他们的传统，因不爱巧因的村庄变成像乌来这样子的状况，有汉人大量的进驻观光饭店，一间一间安尼一直开，然后因家己的传统领域不见了，然后他们传统的工作不见了，然后他们被迫要出走。现在这公顷的土地，保留地应该是和原住民自行去使用，保留因原本的生活状态。可是现在政府不是安尼，伊要改开发，伊要做温泉，要做观光，要扛这个鹿野瑞穗，丁丁诶，在观光连成一线啊！他们有没有过问当地的居民的想法？他们要的是什么？没有。那这些问题，当然一开发下去，我们的山林。哦，台东除了刚讲的红叶，那还有美丽湾大饭店嘛？不只是山林，海岸都破坏嘛。嗯，丁姐姐毛共鬼，有树啊的所在，甲无树啊的所在，温度差真济。你树木砍伐掉了，你这个气候没办法微调，你这个热岛效应会更强烈。然后再大家拼命来吹冷气，然后拼命吹冷气，就是讲哦，你电不够，要给你起电钱，啊，不是讲电不够，我一定要去协电厂。我们台湾在这样的殖民式思维的政府主导之下，一直在恶性循环。今日要甲大家讲的是台中，哦，台中测球嘛测足厉害的，像这个大肚山，它也有一个问题哈，咱讲啊，树拿无。红破坏，他来造林，造林是不是对的思维？这都是一个问题哦。那来看一下哈，这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蔡志豪，他去台中的地检署来计划去政府农业局，因提迄个中钢回馈金来进行大肚山绿色造林，大肚山山区哈。那蔡志豪现在被。控告他们去造林，造林不是好事情吗？那问题是说，在森林中造林，咱来听这个题目哈，在森林中造林，这个题目听起来就怪怪的，对不？啊，这都是一质疑的问题所在。你讲伊伫大肚山造林，其实是在破坏原始森林，伊认为伊怀疑讲这个不当的造林是不是有舞弊的问题？那这个回馈金到底有多少？哈，一共1187万，大约有1187万，很多钱哦。种了4万棵的树，啊，有进去啊，那也歹呢。到底是有个会成啥物代志啊？哈，叫农业局局长蔡金强伊就讲，我们就是依法嘛，采用发包最低标得标，啊，因算的最所在。这个原本的林区里面草木杂生啊，啊，经过经地了后呢，那么种植有经济价值的本土树种啊，比如说榉木啊、苦楝树啦、光蜡树啊、鸡油啊，啊，像林务局在做哪，马西东用这块的红色啊，好哦，你说林务局造林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是林务局应该很专业嘛？应用这块红线，安尼湾农业局用这块红线，那我们的这个大错特错。你看哦，伊讲因种的是像台湾榉木啊、苦楝啊、光蜡树啊，这种有经济价值的本土的树啊， 但是我们造林是要做什么用？就是在防止尘土，防止土质流失，爱好以及的所在保持它原始的很自然的状态嘛。他以前的那些树啊，要创啥？他说有经济价值，那有经济价值也必须要砍掉来用，才有经济价值。你造林要创啥？伊想要来种这款树啊，一定要去种这些树，他思维上就有问题啦。那谁说蔡志豪会说他在森林里面造林呢？他造林的地方到底是大肚山的什么地方呢？他是在大肚山的山羊坑保安林，他是保安林，就是不可以去改叮当，就是因为防止土石流，防止尘土有这种作用，来稳定这个地质作用的树林。那根据台湾生态学会的秘书长伊德贡，伊努对研究啊，伊讲这个所在山羊跟保安林，它的林相相当的完整，它保留大肚山最多的原生植物。甚至啊，在2004年的时阵，一个发现的石虎的踪迹。伊讲这个所在的那像大肚山的诺亚方舟，是生态的敏感区，非常有保育的价值。伊讲这大家。就他站的位置，然后随便一讲，哦，四周围就降真香啊，狗骨仔、高骨辣啊、四叶桂英、狗花椒，就随便一看就有这些树木就在周围。那举目一看呢，这个、森林里面除了很高大的橙树之外呢，还有2公尺的小树、10公尺的中树，得讲红孩儿啦、青少年啦、壮年啊、中年啊、老年啊都有。那这样子有大人有孩子有什么重要？就是世代交替、生命循环。等老树倒下来之后，这些小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阳光，它会取代老树，它不用再从头从种子开始一直长长长长到够大可以取代这个老树，这中间有一段很长的空窗期。所以说森林里面有大中小的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表示说这个森林是在生生不息的循环的。一切大肚山的野生植物不是刻意去种的，包括原生种或是特有种的，有400多种的树啊。哦，那农业局对这个所在讲要做呢，在树林里面讲要做呢，按伊是安怎做？好，跟大家报告。在去年呀，2012年，因得用中钢集团的中隆钢铁公司提供的绿化回馈金，就在山羊坑咧做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讲，因是安怎在做呢？他们呢，先用挂钞机，把这因要做的所在挂一遍。挂一遍，还阁无够，再来压除草剂。所以呢，这一大片20公顷的地方，除了大树以外，一哈都是枯黄一片，它的土地上是枯黄一大片。承包商一个在管理讲，这是杂草啊，还是那是树苗？我讲一个正常的，他那不是讲的，一个正常的树呐，一个生态循环好的树林。他的老中青三代的数个小婴儿都有，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树呢。他就把那些小树苗全部都用除草剂来抬洗，等于在杀婴的行为。好，把原有的树苗弄死掉了，然后再来去种一些因讲的靠近一个价值的，哦，像白鸡油啦、菊木光蜡树、可怜这款的树啊。因讲这款我们进站这种。我们也有在顾虑到这个生态的多样性啊。那其他们哈，谈多少共哎，它本来就有400多种植物原生种、特有种的在里面。你进去细种，特别打精也生态的多样性吗？人因本来都树啊底下，本来都树苗底下，啊想要特别个港台好戏，再过来种新呢，那好像在消耗这些金钱。价钱这样好用，那唔进去，可以更加有价值的所在。树林它自己本身就会造林，大自然自己本身就会造林，何必你去把那个树苗砍掉，然后再来种树？你讲引进球啊，独立阿公 赶尽杀绝之外，还有一个很荒谬的方式，是说用树啊茎干掰掰折折。他说每一棵树的间隔距离平均起来 1.5 公尺，每一棵树平均起来间隔 1.5 公尺，你要叫他怎么大喊啊？你要叫他生绿豆一起啦？一棵树长成大树一起来，它的直径少说也要好多公尺啊！用这样办的方式是要种什么树啊？要做什么呢？而且他们不在观树的性质，像说苦楝树，苦楝树呢，这款是真爱阳光的树啊，他把它种在大树下，要怎么算得好，根本就是胡乱做，有种的有收钱这样哦，那个承包商就可以收，就可以拿钱。除草这个压了去，树啊栽个栽了去啊，不管伊到底生好生未好，哎好啊，我有种啊哦，安尼我会当领钱啊，就是安尼。那就像蔡志豪因都有在观察，因都讲他长期观察大肚山这个地方，伊讲记得在常常去有会修呢。可是他说，即使被火烧过了，一片焦土，你哥。大自然他们治疗的治愈的能力非常的好，非常的强，不用我们人去播种，风一头鸟一飞过来就会把种子带过来，好一热草就会长出来了。其实有的只是表面的植物被烧掉，它的种子是在底下，只要雨水一来，不用说风，不用说鸟，只要雨水一来，它们自然就会再冒出来，就开始本来没有机会发芽，因为上面都树荫挡住了，没机会发芽，这时候活起来了，生出来啊，草啊生出来啊，再来大树的那个本来落下来的种子在那里休眠的，金妈妈切起来了，各式各样的植物很快它就再长出来了，根本的不用人家婆去那造林。这个农业局说，哦，我都跟那个较空旷的地方，好像像一乡四树林较没像年半的地方来去做哪，人家本来就会造的。依蔡志豪的说法，讲土地公比他靠近球啊。他说像这样子被火烧过的原野，它重新再长出来，里面有乔木、有灌木、丁丁，它的密度就是造林的 2.7 倍。要注意哈，你可能会想说，哦，刚刚那个隔 1.5 公尺种一棵树，平均哈太密了。那这个自然的重长出来的树林啊，密度是造林的2.7 倍，这些呢，这是乔木跟灌木哦，两种树木都有。所以讲，伊的树啊是有层次的，有顶管展，有下卡展呢，不是咱安尼千篇一律的，大家拢同款呢，拢是灌树啊。一个正常的森林，有管有根，底下有丰富的腐殖质，反正这是正常。然后，他们新长出来乔木、灌木之后，他们还会在自然一直在演替，一直在演替。到后来达成了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这是功德。那自然的状况之下，大自然你安怎来疗愈自己，安怎来走呢？台湾是处于在地质不稳定的地方，我们的造山运动跟森林跟我们的岛屿是同时在演化的。那你造山运动差不多250万年，那在台湾平均呢，哦，大约每50年都有一个大地震。那这样来一个大地震之后呢，那些有养分的土壤会崩落，那没有土了，那岩石可能就裸露出来。在这个时候，森林当然是被破坏掉，它会重新再来。大自然它怎么来，它也是物种会竞争，一些先驱植物先来，一些次生植物先来，阳性的植物先来，耐旱耐热的植物的先来啊，而且头壳先暗起来，然后他们在这边生生灭灭，就累积一些养分在这里，然后后面的物种再慢慢的再进来，再进来，然后这些次生植物、阳性植物慢慢的又被取代掉，就是按照渐渐的演替回原来的原始森林，而接下来植物种子呢，就由风、由鸟带进来，它完成了一个原始森林的建构。那这样子的程序呢？这个食物链稳定，它的生态系统完整，这样的一个生态叫它的维持，它的循环，它的运转才能够维持它的生命。这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上最重要的所在，也当制成一个循环，生生不息。像咱以前也捌讲过， 你这种生物非常多样性的自然环境里面，你一种物种生病的时候，还有其他物种活着，它不会死成一大片。那条人造林，用那种思维去种的人造林，它物种比天然的森林实在是少的太多种。你光四种的植物种类边呢，他们这些细胞啊，就用来比例。所以，当你一个森林种类太少的时候，某一种植物生病，它传染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公和这球呢，细菌为球外，就这种生病，那就等于四分之一的树林去掉了。所以这些之中，这回向没这坏。那台湾的原始森林是这样自己在生灭的，那我们人为的干预，就像刚刚那样说的，把一些小树苗赶尽杀绝，然后再来种一些自己筛选过的树木啊，农业就是说，哦，这都在地的植物啊，很好生啊，啊，不过人说，啊，你那些阳性植物你自己种在大树上是要怎么生，那这些树自己种到60要怎么生，啊，很多这种树你刚开始了到种四种去了，这样叫做多样性，啊，这就是我们台湾造林的问题。这些官员用的思维不是回复到他原始状态的思维，而是我要怎么样达到我的经济利益的思维。再来，除了造林之外呢，还有在这个山里面去公园，这也是一个问题，是说他们这去公园啊，并不是依照他自然的环境去建筑去规划，而是呢把都市里面的园艺的观念带进来森林里面，把都会的公园景观套在森林里头。从这大道山来讲，因特地下开辟公园，然后呢，一个进去外头去，啊，进啥物去外呢？进枫林木、洋玉兰、音香这块的去外，它不是种当地原生种的树木，而是外来种的树木，不是台湾的树木，像讲音香这块侵入性很强的植物，你改进你家。然后随着风、随着鸟等等昆虫的传播，它会侵入到这片森林里面，取代了它原本的生态，破坏掉它原本的平衡，而这样子的生态破坏掉就回不来了。在桥公曼泽兰好了，对外国印入来说要做园艺，结果呢野种子啊四处乱撒，结果变成一发不可收拾嘛。很多郊区山林啊都已经沦陷了，很多的树木尽管都看不见，白白的曼泽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树顶上一大片白白的花，不是他自己的花，是曼泽兰的花，一起缠绕性的植物，一对会靠一直顶顶顶顶去求电梯，然后这棵树到后来会抓起来顶死，没法多生，而且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改观。所以说这主管单位非常的不负责任，一号我依法行政啊，我发报下去啊，用最低标得标，我拢一切合法。啊，法令规定，干那安尼尔，伊就照安尼做啊。伊无认真去规范这个包厢，恁爱安怎做，你的程序爱照我定的程序去做，你袂使乌白做。小工人举发哦，他怎么可以用除草剂？伊家讲哦，我要来改换除草剂，已经压落去啊，你要改换。一大堆的树宝宝都被你杀死了，你才被他活。因为叫人做，你首先得爱讲规定好好，爱安怎做，再符合我的标准，我再付你钱。他不是事后了，已经无法挽救的时候，你再动作，跟他无我的代志啊，那是因的代志，不是我的代志，那是因的唔对，不是我的唔对啊。我该罚钱哦，我出坏了，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跟那像大坡土地征收案同款。吉妈妈研究说，啊，那都地方政府的做法，那他们自己的决定，好像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当时候大家有没有跟他澄清？他有没有指示行政院去处理这件事情？有啊，他们也白纸黑字写出来了，供原屋原地保留啊。啊，吉妈又否认，啊，这伊拢无尽督导的责任啊，啊，是不是他受益的，他们才可以这样子放心大胆的下去做？吉妈伊讲，那跟我无关系啊。所以说有权力这些人本身思维就不对，思考方向就不对，又加上怠惰，这是造成我们生态破坏最大的凶手。 看民间的造林怎么造。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像陈玉峰教授因为造林让因的较自然演替的方式去造林，因为剪的树啊都有先根有附近有什么树啊，去推敲他原本应该有些什么树，然后还要去考虑他演替的程序，这样循序的去种。那我请政府这样这么乱做欧北混，那叫大大山这个状况，其实最好的造林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把它规划起来，卖给人任何人为方式进去叮当伊，啊，就是上好做哪方式，好大自然去做哪。他不是说那边光秃秃一片，他不是说那边没有树林没有草，他只是说那边树木比较稀疏。那照这块的情形来看，那边树木虽然稀疏，人家底下有囡仔树啊，有少年树啊。哦、高高低低的，以后主人应该自己会生出来，应该自己大长，应该自己越来越慢，他们自然会去扩展，从密的地方往疏的地方去扩展，你根本就不需要去介入它，只要去防范人为方式去介入它，这样就好了，他们主人都有办法发展了，大主人比我们买的更多，人实在很高，有有限的生命，一点点的知识，有些还加上一些私心，就横加干预这个大自然的运作，后面再来买修刷子，就是假傲了。 啊，国赛，咱来看嘛是伫台中吼，讲台中本来要起一个企鹅馆，啊，结果互人反对了，也即嘛，讲要换做白海豚馆。本来大概是讲会当歇困啊，松一口气了哈。我们个大下咧控一控一控一，哎，人是天生爱控一，人无遐尼啊赢啊。啊，就是有只官员常常要做遐不合乎自然的代志，再好再人疲于奔命，三不五时大家出来吹风跑日，啊，集会游行，大下咧控一控一，人不是天生爱做这种事情，大家嘛爱把厝里吹冷气、看电视、翘卡。大出林他们孙仔佚佗，还是讲规家带出去旅游，无烦无恼，上无爱，没事去交交女朋友、男朋友，跟男朋友、女朋友出去玩。啊，这一挂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发展一些自己的才华，增进自己的才艺，这大家拢爱呀。谁喜欢在周末假日，会当歇困的时间，苦着一张脸在那边抗议抗议？甚至该予警察推，或是偷拍，或是偷踢，哦，搁予因过违法甚物甚物法，咱个毋是食饱伤严格。好，那这个企鹅馆改成白海豚馆，又搁是安怎吼？讲本来有三千张诶木麻黄，因为安尼必须要刷走。本来这个企鹅馆的新建案吼，是已经伫几万人的抗议之下停起来。那大家想讲，哇，安尼乌志强阿哥咧听民意，礼拜。结果在黄兴博瓦故又有一个地方的政治人物讲，我去强兵诶，遐尔现实啊，人叫掠去关，都不被发展海线的经济啊。那这个人就是因为贪污被关的议长张清堂。结果这么一讲，人家用乖嘛是个在呼风唤雨呢，啊个诬告烂呢，就讲诶，企鹅变海豚了，然后在木麻黄就生死未卜了。好，那这些木麻黄到底又是怎么样？想要打一改色澡，我来了。这个馆就是在台中滨海油气区，啊，这本来都有这个防风林，啊，已经有绿树啊啦，所以已经成作大片的树林啦，啊，变成候鸟的重要栖息地。那因为这个馆在建设，啊，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些防风林给砍掉。杀青蛙掌哦，很多呢。然后砍掉原来的树林，再来做绿美化。那就等于假扮娃妖嘛，那脱裤子放屁嘛。啊，本来呵呵底下你得卖个刷，你得免要进行富裕，又要来绿美化，割开相中的钱。台中市政府现在这样你要五级哈。啊，再说那个地方种植防风林。是有一本来的目的地的，那你要把它弄掉之后再来种别的植物也很难活了，因为这个木麻黄的树嘛也是还有一个问题的，所以等于自己在煮菜麻烦啊。再说木麻黄它这种生根的植物，你挖掉再移植，其实它的存活率很低，不是说我挖起来跟另外去种也让造成挖到好好，哦，所以说移植富裕是一个问题，再来再做绿美化又是一个问题。那这些馆本身盖好了，如果它成了蚊子馆，变成超大水泥垃圾，还有怎么因应，也没有任何的方案。啊，再说呢，政府在做代志，啊，加一挂财团在做代志，大家都有规避环评诶，这种偷鸡摸狗、投机取巧的事情哈，就讲伊本来要去迄个企鹅馆。也是跪地还贫，因为讲这个都市哦，都市的土地若要开发啊，五公顷以上就要有还贫了，环境评影响评估。结果呢，他原本那个企鹅馆，伊的计算就没有把连外道路的区域一同算进来开发面积，所以呢，他就没有超过五公顷，所以就不用去还贫。哦，拢是安尼在做诶。不怪人会改抗议，又不做环评，又要做那假霸王要的代志，把那个三十年的木麻黄给砍掉。他，啊，虽然说木麻黄在滨海这个种植有很大的争议，但也有很大的功用。那争议在哪里呢？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木麻黄啊。 想要讲一在海岸的存在呢，是一个长期难解生态议题。我们海滨常常看到的木麻黄的树林，以及这个本来是外来物种，啊，过去林务局单位呢放任原生海岸林被破坏，啊，个大量人口涌入沙洲跟海岸之后，这个防风林的种植才变得需要。这个种植呢，就变成一种守护人民财产的德政。本来海岸边它是有一个生态的，在海岸边它也有一个海岸林的，啊，给破坏了后，搁不产生问题嘛？防风沙伤侪嘛，伤大嘛，啊，原来的森林被破坏了，它无去改恢复嘛，啊，这个变成引进木麻黄来做防风林，啊，这个木麻黄一般是种著名的会破坏土壤的植物，伊会分泌有机酸，和其他的植物无法生长。像中兴大学的森林学系，伊就对台中港这地区木麻黄更新的研究的显示说，因为长期缺水，使得木麻黄的更新不佳。比如说，它的老中青三代的这个轮替可能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使得防风林的经营出现瓶颈。啊，不过那木麻黄被改挖掉，可是它留下来的这种土地已经被木麻黄产生的这有机酸改变了的土地，一家各话都来做所谓的绿美化不？有没有办法再重现它滨海原来的海岸风貌？那好人干嘛？假假，安内走了去，各话都恢复原状，因为其他的树木可能在这里已经很难生长了。啊，再说台湾的进户啊，一向把绿美化的工作呢分派给观光和工程的单位，哦，然后再转包给承包商来完成。那为了要验收的过关，啊，各位当取得苗木，所以又跟苗商合作，所以呢这个绿美化的植栽看起来呢等那规模啊引出来，赶快啊赶快，没有适地适性，啊，这款没有做生态考量，没有生态尝试，跟他过景观的做法该验收的操作流程，你说有可能恢复成原来的滨海林相的那种状态吗？这是大家无法度相信政府的所在呀。好，木麻黄呢，虽然说也种植也是一种很大的争议，不过要种出这么一大片的木麻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志哈。底下搁甲大家分享那一大片木麻黄种植的过程，啊，今嘛要搁甲撤掉。那原本的环境恢复又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到底砍掉算不算明智呢？讲到这木麻黄，咱来看伊安怎种出来。啊，这片土地啊，伫台中港特定区，伊有真大片的所在啊，整个港埠哈，用地那时候是预留了5000公顷的陆地跟海洋用地，对1974年的开始，然后1976年。开港营运，现在已经有37年了。那像台中人的海洋门户，那这个港口啊，每天有无数的货物进出啊，冲着这样的机会。那大家除了对台中港有印象之外，或许有了解之外，那对它港区里面面积高达500公顷、500公顷哦，几百万棵木麻黄个混杂树种组成的防风林，大概有个了解寡济。这些防风林呢、啊，不是一枚一枝造成的，当然不是那种可抛式的产品。一对开始的育苗栽种到成林，那是一种人工奇迹呀、啊。对，有一个记者林宝琴哈、啊，底下观察15年了，然后记录下来台中港防风林点点滴滴。这是下一本册叫《西海岸的神话》，伊讲台中港防风林的规划哈，总共面积有450公顷，分作两期来施工，第一期230公顷，第二期220公顷。那要在这个西海岸突出的海埔新生地来种木麻黄是非常困难的，比伫一般的土地顶管来种树啊，搁较难。因为它是用抽沙填出来的新生地，也土地真咸，非常的贫瘠，所以他决心爱土地的改良，所以呢，他就用适合造林的水田黏质土壤覆盖在新生地上面， 就是要去包一个乌土来看这个海普新生地的土地，看多高呢？差不多有十公分这样高。啊，这个土有一些来自于大肚山，有一些来自于水田，所以当时候也是开专门那大的功夫来去做这个奶呢。要种这个木麻黄之前呢，不是讲哦土铺落去啊，会当个树啊栽栽了，不是哦。爱心地新生地每隔十五公尺、十五公尺的，爱设置一公尺高的竹篱笆，爱也走向爱看季风垂直。那两道竹篱笆之间呢，每隔一公尺，各爱插红来丢草一排，跟竹篱笆平行，和冬天的东北季风通过竹篱笆之后，风速会减低，啊，夹带的风沙因为本身的重量而被拦阻在竹篱笆之间，啊，两道竹篱之间因为每公尺有一列稻草，所以沙尘呢又不会被风吹走，啊，那边冲下就可以达到定沙的作用，所以抓过的大海呢，吹袂走。这个防风林会当成功，就是当时的干部局的工程处技政翁永昌的计划跟督导，以及造林专家李广的亲自加以营造。那他的工作，这木麻黄是一种，其实在生态上面也是有争议啦齁。那木麻黄一般先前那边经营来做的啊，他说他是耐盐、耐风、耐旱的植物，适合西海岸的气候，所以姜红酸来做防风林。啊，在剪进剪爱先采植整地，然后还要育苗放床，这个移植到造林区。啊，每一项工作都要把握时间，第一年要特别用心来照顾，啊，如果可以度过第一个寒天，第二年就可以真紧成长。啊，他这个台中港的防风林面积非常的宽，啊，景色真水啊，所以干部局呢又在防风林区开辟水池种植花木，啊，到现在呢就变成一个景致啊，啊，一片的绿色的世界，啊，也充分的发挥以防风定沙的功用。从那当时那个蒋经国呢，他还有去那看，他又感慨说啊，看他本来啊一张一张的幼儿啊，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树拿，那像小孩看他大慢慢大汉，好像感觉真欢喜。啊，那东西一看到就是那种刚刚经过第一个冬天或第二个冬天的那个第一批木麻黄森林，现在已经35年了，啊，这木麻黄都在这成家立业了啊，要再把它砍掉吗？你敢都说其实他如果要去海洋生态馆有更好的所在呢，像说台中港特定区的市政中心，伊讲遮有117公顷的特区，本来就是台中港上盖重要的土地，也是台中市政府目前规划的蓝线 BRT 维修厂检测站。那伫遮去白海豚海洋生态馆，它的交通多么便利啊！本来车站就伫遮。那可以透过快捷巴士载乘客来到这边与旅游，好，这个所在本来就已经有规划完成的市政中心欢迎起来，这样不是更加好吗？何必又大费周章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还是说我们要合理的怀疑民众认为的很好就适合的规划这海洋生态馆的所在啊，已经利益分配好了，我们现在在开发另外一个地方，再来做一次分配，增加财源，会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的故事来到时间的高，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